今天的题目叫做爱恨对立。那这个题目不是说爱跟恨有什么、要对立，因为爱跟恨两个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概念。那这样子的概念对基督徒来讲，在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里面他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弟兄姐妹必须要跟爱，对于爱跟恨这两个观念要有一个正确的期待。因为在圣经上一直在讲，你不是爱就是恨，没有中间的。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绝对，从一个神绝对真理的这种角度上来看，没有中间，就跟神在审判的时候只有黑跟白，没有中间。你不能说我今天信基督教，明天信佛教，后天信回教，那你还可以当基督徒、不行的，没有中间地带。他这个地方是分得一清二楚，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审判也只有两种结果，你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没有中间的。那在天主教以前呢，他们有讲一个叫做炼狱的，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英文有一句话就是说 We are in a limbo， limbo 就是炼狱的意思。那就是说在什么地方呢？他在那个中间呢，不上天堂也不下地狱，在那边怎么继续修炼，就是天主教的一个炼狱的一种说法。但是在圣经上找不到这种根据，他们用的是路加福音耶稣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哦，这个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但是那个故事并没有讲说他们是等待那边还可以上天堂还可以继续下地狱，那个不是一个中途之家，不是一个 midway through。那但是天主教他讲说你都在炼狱，你我将来死了以后到炼狱里面去看你的行为好不好。所以他们在贩卖那个赎罪券，他说哎呀，你这个在教会的奉献箱里面呢，你把钱投进去了以后呢，你的亲友在炼狱当中的灵魂就提到天上去了。所以这是基本上这是一个骗局，这个炼狱是一个骗局。但是在中古世纪那个时候，天主教不让人家读圣经的，读圣经的人只能是僧侣或者是天主教的那个修女、修士，还有就是神父，其他的人不准念圣经的。所以呢，圣经不普及化，所以意思就是说，神父怎么说，他们就怎么相信。所以基本上那个就是一种，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好像是一个愚民政策，你们都不要太有知识。所以在历史上，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一样啊，很多的君王他不喜欢太有知识的人，全部就要把他干掉啊，焚书坑儒，听过没有？那我们一样，我们在近代的中国史上面一样，对这个知识的分子呢，一样也是有一段时间是很迫害的。那不仅是如此，在苏二，在德国，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刻，他们曾经也有一段的时间对知识分子也是很有意见的。但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过去当中，你会发现到很多的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在位的人他要想尽办法来控制，要想尽办法要来达到他的目的。那么在他达到这个目的的过程当中，他又制造矛盾，制造仇恨，制造什么？制造对立。但是这个对立对我们今天讲的题目不是那种故意制造的，我这边在讲的这种对立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政治上的对立或者是其他观念上的，而事实上这是在圣经里面在讲的。我所谓的对立就是说不是爱就是恨，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不是黑就是白，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审判不是天堂就是地狱，没有中间路线。所以因为我们人是太聪明了，我们的人喜欢走中间路线。当然我们在中国话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墙头草，可以往东吹也可以往西吹， 哪边得势我就靠哪一边，对不对？因为有些时候是我们能够生存的一个方式，一个心态。但是弟兄姐妹，在信仰的时刻，在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当中，我们必须要黑白分明。但是妙的是，在我们对于上帝他的启示黑跟白当中呢，我们居然基督徒的心态却一定是往光明的，却一定是往爱的这个方面。为什么？他说你不要去论断你的弟兄，即使他现在很糟糕，现在目前看起来很糟糕，你还是要对他有期待，你还是要对他祝福，你还是要对他恩待。其实这个就是做基督徒一个最 disadvantage 最被人家占便宜的地方。你基督徒到底有没有原则？有原则。有没有黑白？有黑白。有爱没有恨？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至于有些人他们对于我们基督徒他的看法，就会认为就是说，你们基督徒讲了黑，讲了白，讲了爱，讲了恨，但是你们却是爱人家爱得不得了，你们却没有这样子的咒诅，你们却没有这样子的论断。但是我今天要说的是，我们不是不知道，但我们有盼望。我们盼望这个人现在在黑暗当中，盼望这个人在执迷不悟当中，神啊，你给他一个机会，让他醒悟过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目前在任何的时代，不管是古今中外，我们面对许多的事情，我们的基本态度是这个样子。我们不论断，因为我们不会说你这个人没救了，你这个人死定了，你这个人上帝一定把你撇弃，放你到地狱里面去，这种话我们不敢讲的。因为有一天他真正的悔改了，因为有一天上帝制造一个环境让他彻彻底底的悔改，那个时候呢，他就从一个进入地狱的这条道路当中呢，往后180度奔向了永生，奔向了天堂。嘿，那个时候我们只能说，上帝你太奇妙了，连这种罪人你都要救啊。那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人世当中，我们所看见的许许多多的见证里面，我们会看见太多的见证了。我这次到中国去，我们碰到了一个弟兄，他跟我们介绍了有一个叫做香港德胜堂，我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因为在美国还没有开分店。他这个是一个香港的黑社会的老大，他的名字叫做洪义胜，洪胜义还是洪义胜忘记了。这个洪弟兄他以前是香港黑社会的老大，他的帮派叫做14K 啊，他是 top 最高顶的那个香港黑社会的老大。他说他的 business 他的生意大到什么地步呢？他大到可以怎么样？他可以去说动欧洲足球赛在比赛，对不对？有很多人去签赌那个运动赌博哈，他可以去命令他们欧洲的任何一个球队说，你们要打假球，你们要输，你们要赢啊。他可以这样来控制。他说因为他可以看到当时候有多少人赌这个，有多少人赌那个，他来算算，要他可以来决定哪一个球队赢，哪一个球队输。所以他的 business 他的生意大得不得了，他说那个钱赚的简直是，他只要一通电话事情就搞定。他可以做很多非法的事情，他也贩毒，他也开所谓的娱乐馆、KTV 什么都做。他说他手下不知道有多少人啊，很多人靠他吃饭。但是你知道吗，他信耶稣。他说香港有很多的牧师一直在为他祷告。他说洪大哥啊，你要是信耶稣以后啊，你看有多少黑帮分子会可以转变。所以就有一批的人不放弃。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对这个最坏的人，这个该下地狱18层的那种人，他还是给他有机会。这种爱是超越了恨，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结果他居然，上帝转变了他，他自己做见证，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他说他有十二个女人，十二个女人在他信耶稣之后，他独守独身了七年，他今年大概六十出头。十二个跟过他的女人，一个一个都去信耶稣，其中还两个去读神学院，你能够相信吗？十二个女人跟着他的，每一个都接受耶稣。刚开始几年还一直在跟他反对，一直跟他那个，但是他到最后呢，十二个女人全部都信耶稣，还有两个去念神学院，你相信吗？你可以相信一个黑帮的老大可以改变到这样子的程度？那么他后来呢，上帝他就跟上帝讲说，上帝，我不做这些生意了，那我吃什么？我要该怎么办？因为上帝给他一个 business， 有一个头脑，他就开了一个健康馆。他做什么？他做电疗，电疗就是他用那个我们中国的穴道位，但是他用电疗的。那么他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他说我这个开馆开出去就是专门治疑难杂症，这个疑难杂症已经医好很多了很多了。所以在台湾在中国开了很多店，很多的分店，我跟师母都去了。你知道他们好到哪一个地步吗？他们说只要你是牧师完全免费。我说真的、啊，然后我跟师母通通都跑去了，而师母做了好几次，我去做了两次，结果效果还真的很好。他们每一个在帮你服侍的人，他在为你服侍的时候，他先祷告。每一个，我说你是对每一个人，他说对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背景是怎么样，只要你来到这边，你躺在我的病床上面，我第一个就是为你祷告，祷告的，而且祷告很迫切啊。他为你祷告，祷告完以后再为你服侍，一服侍就两个小时，我那真的是开眼界，我真的看到，因为他说他要跟上帝立约，他说你要开这个馆，欢迎你加盟，加盟你来，你收入的报百分之多少一定要奉献，一定要奉献 ，OK， 他这个规定的蛮严格的，所以他到处就是设立的分馆哈，我听说在美国大概洛杉矶会开一家。我们关系还没听说过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洪义胜这个黑帮老大，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戏剧性，你可以讲，而且是看见上帝的恩典，可以领到一个香港黑帮的老大。后来他在台湾呢、他开几家教会，他的教会的名字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在桃园叫做黑社会教会，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他的教会就叫黑社会，他就是专门找那些混帮派的黑社会的，来来来来，你们来信耶稣，他们就在那里开，而最近才开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转变，你可以看到他整个人生就是一个奇迹啊，就是一个在一个地狱里面的人被转变到天堂上。就上帝专门是让人家看不可能的变成可能，所以因此我们呢，对于爱跟恨来讲，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言语当中，常常给人一些论断性的评语，你知道吗？在看到这样子的见证之后，我们只能说上帝啊，你太奇妙了。我们所讲的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论断的却往往被你拿来倒过来，让我跌破的眼镜，这种人还可以信耶稣啊？那为什么不行呢？上帝是可以使无变有啊，上帝可以使不可能变成可能啊。在过去几个礼拜当中啊，因为佳佳不在，佳佳今天本来要出来做见证，他说他今天下午要回台湾。他要做见证，因为他爸爸90高龄哈、因为在前一阵子，其实这几个礼拜当中，我们一直在祷告会，一直纪念他爸爸。他爸爸前一阵子呢想不开，想要去上吊，因为太痛苦了，结果被救下来。 救下来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哀痛哀痛哀痛哀痛，但是呢我们一直为他祷告，就在他最危急的过程当中，哎，他居然都没事，都挨过来撑过来。那一直跟他讲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一直到最后，就佳佳的祷告。佳佳曾经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爸爸是在睡梦中当中被截取的，就这一次真的他爸爸是在睡梦当中被截取，所以这是佳佳的祷告。所以佳佳本来今天要做见证，但是今天呢他实在是身心疲累，所以他早上没办法来，所以呢早上呢特别跟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请大家也纪念他。他也不知道要待多久啊，回去啊，在啊，就是办完他爸爸的丧事之后呢，他可能还要留下来照顾一下他的妈妈啊。那我们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求主也帮助他坚定他的信心啊，在这段期间当中。好，那我们回来，我们看我们今天要讲的道哈。爱恨对立，没想到这个四个字我自己就非常有感触。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打在你周报上面，约翰一书三章十节到十四节，好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一起同声的来读一次，来。从此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继续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继续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应当持续的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弟兄们，世人若持续的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持续的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持续爱心的，能住在死的里面。所以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引发我就讲了爱恨对立这两方面。为什么？我刚刚讲在圣经上的教导，爱跟恨当中没有中间路线，黑跟白当中没有灰色地带，将来的审判只有两种结果，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不跟我们客气，他是黑白分明。那我刚刚也讲了，尽管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有这样子的黑白分明，有这样子的爱恨对立，但是我们在对于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都是以慈爱为优先的。我们相信上帝，大家都在神的旨意当中。世界上的局势不管怎么样子的变化，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我们一定要相信这句话。那我最近在台湾所有的教会界里面，在台湾现在非常害怕一件事情，就是台湾有一个叫多元成家的法案，这个法案很可能就会通过。那这个是所有台湾的基督徒、天主教徒非常反对的。而且这个如果通过的话，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台湾至终会变成不仅是同性恋，会变成全世界第一名，第一个多元成家。什么叫多元成家？不再婚姻的定义不再是一夫一妻啊，你要两个先生一个太太，或是两个太太一个先生都可以。而且婚姻已经是不是要法定结婚了，你可以伴侣同居啊，没有性忠贞这种观念，你爱跟谁睡觉那是你的事情。他们这个伴侣制度就是说我随时可以跟你解除这个关系，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小孩子谁养？你不要，我不要，政府去养。 你知道吗？这叫多元成家。台湾的基督徒怕这个东西，所以基督徒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公投。现在呢，目前为止最新的消息，我们还差40,000票，台湾的人不太愿意签署这些东西，他还搞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但是基督徒已经知道，如果没有办法公投的话，当蔡英文当选之后，这个法案就快要通过了。因为民进党非常推崇这个同性恋跟多元成家，我不知道台湾的社会变成什么样，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真的很担心，我不知道台湾会变成什么样。所以现在终于第一次看到台湾有一个联盟叫做信心联盟，基督徒开始要参政，他们在今年初大概暑假的时候开始有这个信心联盟，全部是基督徒，他们的诉求就是维护传统家庭，他们唯一的诉求就是不要让同性恋通过，不要让这个多元成家通过，他们的唯一的诉求，目前为止我所知道。那这个是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这个多元成家成立的话，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上帝还会保护吗？上帝还会眷顾台湾这么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吗？我不知道，因为在历史历代当中，所有这些同性恋的国家没有一个好下场，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所以我们很担心啊，我很担心啊，我们很忧心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个时候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有一批人，他愿为了自己的 pleasure， 为了自己的 pleasure， 他们就要定下这个法律。他甚至在他要废除刑法272条，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就是要废除掉性交年龄的设限。现在在美国，你跟16岁以下发生性关系，你犯罪。现在台湾说要把那个废掉，没有年龄限制。那你以后强暴小孩子，你说他愿意的，那就扯不清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Hello， 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正事在干什么，因为他们违反了我们最基本的信念。这个在台湾，我可以看到，在接下来2年之内，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的话，那么台湾就要破世界第一纪录。前一阵子，柯文哲市长，台北市长邀请全世界同性恋到台湾来，他要替他们证婚的。他邀请全世界所有的同性恋到台湾，他要做什么？提高国际知名度。在台湾同性恋还是非法了，他说他替他证婚，他写一个证书，没有法律效应的，但是他愿意，他要这样做，怎么样？各位弟兄姐妹，我为台湾非常的忧心，非常忧心。所以弟兄姐妹，在你的祷告当中，我也请求大家，你持续的关注这个议题，现在在台湾非常的火，真的是如火如荼，教会界非常的震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上帝要怎么样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扶持台湾，好不好？弟兄姐妹，行义的道理是在彼此相爱当中。大致上，除了十诫的道理是行义的标准之外，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要孝敬父母， 等等之外呢，主耶稣基督他把彼此相爱放在行义的当中。我们当然遵守神的诫命是这种消极的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啊，不可贪恋，这一些实践当中是不可不可不可，这比较消极的。但是你知道积极的行义就是以主内肢体彼此相爱。请问你有爱弟兄吗？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议题耶。我们待会会讲到相爱的表征是什么。那这个爱真的，我就像我讲的，我们虽然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明明知道台湾在推行这个多元成家，我看了一些论证的节目，他们论证的节目就说，批评就是说你们基督徒这是死脑筋啊，除了圣经，就是大部分反对同性恋多元成家的就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现在已经变成他们攻击的目标了。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现在在反对的只有这个势力。所以他们为了推动这个法案，就把基督徒当成怎么样，当成攻击的对象，说你们是恐同症。有姐妹，你的敌人来了，他在对你叫嚣啊，你就说，哎，上帝我该怎么办，上帝，我们一方面赦免他们，一方面主，我们可以做什么。有姐妹，这就是基督徒一个最困难的地方。我们也不能骂他们，我们不能咒诅他们啊，但是主耶稣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的爱要付很大的代价。但是我们能够妥协吗？你能够妥协吗？对不起，我不能妥协。I have to do something。我必须要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如果有人问我，我最近去年从去年开始，我就开始到台湾。开始有一些服事，迟早有一天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我一定跟他讲说，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 OK， 不管他骂我怎么样没有关系。有姐妹，上帝在给你我一个测试，你是真正的相信还是玩假的。有姐妹，积极的行义就在主内肢体当中彼此相爱，在主的属神的儿女当中，一定会有爱弟兄的行为。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互相有关系的，行义跟相爱几乎是一个等号。如果你不继续行义跟不继续爱弟兄的，在意义上也有等号。换句话说，你是行义的，就跟相爱是等号。所以如果你要分辨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属神的，你单单凭着他观察他的言语行为，你就知道他有爱吗？他是行义的吗？在多元成家当中，他们不晓得什么叫犯奸淫的。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或者两个女的，或者是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家庭。没有性忠贞，没有奸淫这两个字，你爱跟谁在一起都可以，你可以随时离开，只要写一封信就好。这叫多元成家，听起来很自由，但是从神的角度当中，是行义还是行恶？你不要说这是他们家的事，跟我无关啊，跟你我很有关系啊。你的儿女、你的子孙会不会被这个影响？会，一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所处在一个世代，你不为你着想，你要为你的子孙着想。你愿意让他看台湾这个世界，在这个社会当中会变成这个样子吗？你要让全世界第一个中国民主法治的一个社会当中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你认为香港、澳门不会跟着继续来吗？ 你认为中国大陆不会吗？我们不知道。那只要台湾通过这个的话，其他的国家会不会通过？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思想，弟兄姐妹，这是破坏家庭观念，完全彻底的破坏。以后的孩子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或者 N 个爸爸 N 个妈妈，他有没有那种道德观念？没有，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看下去。不相害就会相恨，人际关系就变得不太好，容易跟别人有冲突。这边特别讲到该隐是属魔鬼的，该隐跟亚伯的故事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就在创世纪第四章。亚伯献上羔羊，该隐献上地里面出产的最好，结果呢，上帝看中的亚伯献的祭，没有看中该隐献的祭，该隐就非常的发怒，在你发怒的过程当中，他就跟他的弟兄吵起来，吵起来就把他给宰了。如果说刚好我们昨天的小组聚会啊，我们昨天小组聚会讲到说要为自己负责任，那如果该隐按照我们昨天晚上所讲的话，该隐一定会说，一定会跟上帝说，那是他的错啊，他为什么献上你高兴你喜欢你不喜欢我的，所以是他的错，是亚伯的错，所以我跟他吵起来，我一时愤怒就把他给宰了。该隐会这样讲，该隐不会自己负责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会说那是亚伯的问题啊，不是我的问题啊，我既然这样做惹怒了我，恼怒了我，我把他杀了，上帝就只剩下我一个儿子了，多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在这种过程当中，所以该隐是属魔鬼，因为他没有办法脱离嫉妒的心，他没有办法看见别人比较好。当一个行义的人，往往会遭到嫉妒跟排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做基督徒我们要面对的，当我们根据神的教导我们反对同性恋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遭到排斥，因为你是光明他是黑暗，所以黑暗一定受不了光明，所以他一定要跟你吵架，然后骂你是恐同症，骂你食古不化，对，基本上他们不认识神。但是尽管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求主给他们有机会，有一天他们可以相信耶稣基督，好不好？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现在拥有的这种立场。好，爱恨对立，好，爱跟恨当中没有中间地段，不是爱就是恨。你说我冷漠不关心不管他，那么你就是不是爱，不是爱就是恨。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看清这一点，我们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冷漠不关心，就像我们不要冷漠不关心台湾多元成家的这种的法案，不要说那是他们家的事不会影响到我，你这样想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个人至少门前休管他人往上说，这种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跟你大有关系。因为你没有关心到受影响的弟兄姐妹，你只有看到你自己。你要看到这世世代代所有的基督徒，他们所要面对的挑战，他们所要面对的这样子的诱惑。你要有一个前瞻性，你不能够再冷漠了，你不能再说这件事情干我何事，就像我们面对美国同性恋的时候，你说这干我何事，也许真的跟你没事，可是你的子孙呢，可是你的后代呢，当你的小孩子跟你讲说妈妈 我们学校有女生厕所，男生进来了怎么办？你就说啊，这是法律规定啊，你就忍耐一下就好啊。妈妈，他在那边上厕所啊，他不走啊，我们好害怕啊。哇，那是法律啊，你必须要遵守啊。那你怎么办？请问你怎么办？我们现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会白热化。我们说不允许他们，他们就说你歧视同性恋了，要吃上官司啊。那弟兄姐妹怎么办？为什么你要让同性恋 合法化？当然不是我们的错了，是美国最高法院的错了。加州一直都没有通过，但是美国最高法院把它通过了，那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弟兄姐妹。还好，我没有小孩，我不会有这样子的忧虑。但是你们有子孙的，你们忧虑吗？一定忧虑。就像现在台湾成家，多元成家，会不会忧虑？台湾的人会很忧虑啊，起码台湾的基督徒很忧虑啊。我将来我的小孩子孙怎么办？他们会有这种诱惑，那这种诱惑如果真的不小心，我的小孩子也说这样也可以啊，那也可以啊。那么请问我们基督徒的种子，我们只剩下寥寥无几啦，我们通通都被多元成家给混掉了。弟兄姐妹，我们很担心啊。持续的爱弟兄就是出死入生，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持续爱弟兄，就住在死亡里面，好不好？只有外邦人会持续的恨我们，我们不可以轮到外邦人的境界。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在这边分得很清楚，不要恨，我们要更加的爱我们教会里面的肢体。我们前几天，我的一个属灵女儿告诉我一件事情，我非常难过。就是我们去过一个地方服事，那边有个姐妹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个姐妹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后来这个有妇之夫呢，他要离婚了。但在离婚过程当中呢，他跑去跟他同居，那个姐妹，他那个男的呢，又是在教会里面当一个核心同工。后来，这个姐妹本来在他的教会里面，但是因为发生这个事情就被牧师赶出来了。那这个弟兄还在继续做核心同工，这个弟兄对他也不好，打他，伤害他。所以这姐妹很伤心很难过，来求救。我的劝勉第一个就是要认罪悔改，她没有办法离开那个男的，怎么办？没有办法，我说你只有离开那个地方，远远的离开，逃避。我说婚姻不是这样子的婚姻，而不是上帝喜悦的。第一个要悔改，也要认识到这样子的关系不是上帝喜悦的。离开，不管你喜不喜欢，离开。这个男的将来如果真的离婚了，他跟你结婚了，你一定不会幸福。离开。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听进去，但我只知道这个弟兄是教会的核心同工，真的是很可耻。他没有爱，他是恨，他恨这个跟他同居的女人，因为没有给他真正的爱，那就是恨。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们只有肉体上的关系，没有真正爱，付代价。负责任的这一种关系，那这个在我们一个爱恨对立的关系当中，我们这个爱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最后我们来看彼此相爱的表征，好， 主耶稣如何爱我们，我们就如何彼此相爱，这是约翰十五章十二节里面所讲的。我们学习如何对待卖耶稣的犹大。卖耶稣的犹大，他摆得非常的明显。耶稣基督知不知道耶稣基督知不知道犹大要卖他呢？知道。他有没有给他机会悔改呢？有。但是犹大有没有悔改呢？没有。所以犹大就从此沉沦了，犹大从此就进入了地狱里面啊。我们前一阵子几年前啊，有人说有一个叫做犹大福音的，我不知道听过没有。他们是在讲说，哎，犹大实在是一个英雄啊，他知道耶稣基督需要被出卖啊，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为了要拯救世人，一定门徒当中有一个要出卖他了，所以他宁愿做这个魔鬼，然后就把耶稣卖掉了，所以全世界人可以救赎主。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说犹大是出卖的，应该说犹大是个大英雄，哎，舍己，哎，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你要说这是谎言啊，因为耶稣基督一再讲说，那个人不要生在世上倒好，那个是罪人。耶稣说得很清楚，不要说犹大是英雄，犹大是真的把他卖了。斩钉截铁的说，这个人不要生在世上倒啊，犹大一定在地狱里面的，他不是在天堂。所以有一些很怪的看法跟圣经上绝对相对立的，你一定要不要受他的诱惑。 OK， 我们对于这个点我们要非常清楚的，耶稣爱不爱他？爱他，但是他还是选择进入了地狱，那是他的选择。就像我们现在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面对台湾这个多元成家的人，我们爱他，希望他悔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人也是赞成的多元成家的，那些人怎么办？你要骂他吗？弟兄姐妹，我们爱他，但我们不跟他同流合污，我们要分辨得很清楚。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敌人，有外面的，也有里面。对于里面的，我们还是爱他，希望他悔改，就像耶稣基督面对犹大一样。今天在教会当中，过去到现在，在教会，我跟我太太对很多过往的事情，我们是包容再包容再包容。真的是不足为外人所道也。我们所受到的冤屈攻击，不是你们可以想象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一天上帝可以让他们有悔改的心。那我觉得神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快十年了，就做牧师快十年，其实已经十一年了。那我真的学到很多，爱真的要付代价。爱不是说都是一帆风顺，我们所受到的冤屈，上帝会帮助我们。那我们只能说，我们很盼望弟兄姐妹领受到神的爱，要真正的了解，要去悔改。那我们下面读一些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什么叫彼此体恤。我把比较重要的把它放这边，彼此体恤。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三章八节跟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这个是很重要，就是彼此体恤，不发怨言。我们一起再来读彼得前书四章九节十节，好不好？一起来，来，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彼此服侍，做好管家，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我这边再强调一次哈，那个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应该是恩惠的好管家。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你跟我都有神给你特别的 spiritual gift， 属灵的恩赐啊。有些人会讲到，有些人有敬拜的恩赐啦，有些人有这个接待的恩赐啦，有些人有做饭的恩赐啦，有些人有管理的恩赐啦，有些人财务的恩赐，这些我们可以彼此服侍。OK， 我们真的是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惠的好管家。这个恩赐其实应该翻译成恩惠，意思就是说，那个恩惠就是 grace 的意思，就是说在你彼此服侍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把神的 grace 带下来？是不是有把神 grace 带下来的时候，让他能够领受到、看到神的恩典？那这就是在一个服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我们服侍是不是彰显出我们的骄傲呢？我们的服侍是不是彰显出我很厉害啊？我们的服侍还是按着我们的利益啊？我给你这样的服侍啊，你要给我多少钱啊？你要给我什么样子的好处？那个都不是。你要服侍人家，先要给他上帝的恩典。你知道，在我们做先知启示性服侍的，有些人啊，我知道很厉害的，他为人祷告一个要收多少钱，价码是公开的，所以我绝对不会去找他，因为他没有让我看见上帝的恩惠。这真的是在神国里面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再看啊，彼此饶恕，在哥罗西书3:13，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有恩慈哈，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发现到饶恕这个功课呢，不太容易啊。但是你真正的认识到上帝怎么饶恕你的时候，你去饶恕人，你就会发现到原来饶恕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那么很不容易的过程当中，我要去饶恕他，你就想到主这样子的饶恕我真的不容易。就因为想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你才能够继续的饶恕人。弟兄姐妹，这就是饶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有多欣赏、多感激耶稣基督对你的饶恕，你就会饶恕别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最后第三哈，还有很多我就没有办法，我没有空间了可以把所有的这些打出来哈，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样？你就把划线的地方列起来，我后面呢放了这个经节啊，弟兄姐妹你有空回去可以慢慢一个查哈，我们一起来读哈。就划线的部分，彼此接纳，彼此相顾，彼此和睦，彼此恭敬推让，彼此教导劝诫，彼此劝慰建立，彼此建立德性，彼此同心效法基督，彼此圣洁，用爱心服侍，互相服侍，重担要互相担当，彼此顺服，彼此相交团契，彼此认罪代求，彼此饶恕。我最后还再写了一次彼此饶恕啊，因为在一个彼此相爱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经历过这些，好吧？我们再念一次：彼此接纳，彼此相顾，彼此和睦，彼此恭敬推让，彼此教导劝诫，彼此劝慰建立，彼此建立德性，彼此同心效法基督，彼此圣洁，用爱心互相服侍，重担要互相担当，彼此顺服，彼此相交团契，彼此认罪代求，彼此饶恕。所以如果说有人问你啊，什么叫彼此相爱？ 你就当然彼此伤害，就是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彼此伤害。但如果说你要讲的比较实际一些，比较有这个实际的例子，那么你就可以把什么彼此体恤啦，彼此服侍做好管家啦，彼此饶恕啦，这些就可以从头念到尾，就知道什么叫彼此相爱。那么最后呢，负面的彼此不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念一次啊，彼此不相爱是什么？彼此陷害恨恶，彼此欺负，彼此论断，彼此相咬相吞，彼此消灭，彼此惹气嫉妒，彼此说谎，彼此以恶报恶，互相受荣耀，不求神的荣耀，互相增进。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你把不好的你不去做，好的你拼命做，那你就在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姐妹，神对我最近的带领都是在圣经当中找出可行的东西，而不是在唱高调，而不是在讲一篇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的道理。你要找出一个方式，神给我的带领是 how， 如何有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姐妹，起码我会找出来我们彼此相爱里面一些实际上的内容，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会来操练，好不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用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知道爱恨对立，爱跟恨当中没有中间地带。因此主，你帮助我们确实的彼此相爱，因为让神的爱，基督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正的承受神你莫大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愿意把从你来的爱分享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知道行义的才是义人，行爱人的才是爱人，义人跟爱人在我们今天的讲道当中是对等号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行义的爱主内的弟兄姐妹的人。谢谢主，你也让我们知道彼此体恤，彼此接纳，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和睦，彼此的相顾，彼此建立德性，彼此用爱心服侍，彼此圣洁，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彼此认罪代求，彼此相交团契，也彼此顺服。求你帮助我们在各种的关系当中，让我们真正的深爱对方，特别是我们的家人，特别是我们的配偶。主啊，让我们真的用爱来看待我所爱的人，我所关心的人。谢谢主，你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操练怎么样的彼此相爱。谢谢主耶稣，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